创世纪要道略解第68讲。我们打开圣经，翻到创世纪第48章。创世纪第48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22节。创世纪48章第一节到第22节。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在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你弟兄的名下的产业。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杰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法他有一段路，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妻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然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捡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亲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我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亲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你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强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 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一份。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以色列到最后成为一个祝福者，一生侍奉神的人到最后就成为人的祝福啊。那么我们在这里也看一些经过，就是法老和雅各所有的谈话。后来约瑟怎么样替法老把全地啊，所有的人所有的牲畜都给法老买下来，用粮食给买下来，他们都情愿做法老的仆人啊，并且地都归公了，他们等于佃农了。所以那个时候以后这个王呢就享有一切，那么他们就要纳税，纳五分之一。就从那个时候就很早很早的我们就看见这个例子啊，这些呢都不是归我们要特别讲解的啊，这个要道。那么下边我们要看这个神在儿子们身上所做的事，神在雅各身上训练他，让他成为一个与神同治神的王子。所以这个雅各一生的故事是一个得胜的见证，是一个蒙神喜悦的见证，所以他名字叫以色列。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很多的启示从雅各身上。我们先讲过，他说到他的年日，他在世寄居啊，又说到他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啊。雅各给法老祝福，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那么法老就把一块最好的地啊，歌珊地，并且其中有一块更美的叫兰塞，就给他们住。那么雅各老了，他要离开世界了，他就要给这个他的儿女们祝福，他变成一个祝福者了。那么在床头上扶着杖头敬拜神，这就是雅各一生都在敬拜敬畏啊，侍奉神。那么48章啊就开始提到雅各立以法莲的这个故事。所以在长子的这个位分上，我们又看见这是一个重要的祝福，谁得了长子的名分，谁就有加倍的祝福。所以圣经里论到长子是一件重要的真理。众子和长子在圣经里一直给我们看见啊，这是一个有差别的。众子就是许多的儿子，这些儿子们都是一样，但是若得了长子的名分呢，那不得了啊，那就是大有尊荣，权力超重，居首位，还多一份啊，那么还多一份产业。像这些呢都是我们要特别懂得的，我们不止于做神的众子，我们还要竭力的讨神的喜欢，被立为长子。就像雅各的故事，因为雅各他其实不是长子啊，他是次子，那么他 以扫是长子，结果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为一点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卖了啊。那么雅各呢，就重视这个长子，说他现在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他就特别立以法莲做长子啊。那么后来以法莲就非常蒙福，甚至以法莲代替了以色列全以色列的名字，所以以后说到以色列，有的地方就提到叫以法莲，以法莲这个称呼就代表以色列了。我们看一处圣经，在何西阿书第八章。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以法莲就代替以色列全以色列啊，因为这个长子是代表一切的啊，就以法莲啊这个名字就成为一个代替，因为他得了这个名分。我们读何西阿第八章，我们读十一节，十一节这个交错的写啊，以法莲以色列其实呢都是说到以色列全族的。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其实这个是为以色列啊全族写了律法万条，他就代替了。我们到后边又看呢，都用以法莲啊。到了第九章，说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这拿以法莲呢来形容以色列。到后边第九章，所以第七节，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民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皆因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所以这里都把它变成以法莲了啊，用这个。所以弟兄姊妹们，以法莲就得了长子的名分，代表全以色列。所以一个长子啊是代表一切的，那么耶稣基督是长子，所以耶稣基督是代表一切的。那么我们在神面前呢是众子啊，这个长子是大有尊荣，权力超重啊，居首位，拿他来做一个全族的代表，这个长子的名分不得了的。所以我们要羡慕，羡慕长子的名分。所以在圣经里啊，这个众子或长子的这个要道非常重要。那么到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啊，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那里就出来了，出来说啊，我们知道那个希伯来书，我们可以翻到这个地方看一看，十二章第二十二节开始。我们读这个地方，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我们注意底下，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所以有诸长子，将来到天上有一个诸长子所共聚的总会。所以神呢，历史历代都要在他的众子里边挑选出人来做他的长子。 这就是圣经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启示。哦，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但是神也在众子中来拣选谁配做那个长子，不是按生的次序，是挑选的，是选择的。所以神从万民中选人出来做他的儿子啊，救他们，给他们生命，做他的儿子。但是神又从儿子中拣选长子，这叫拣选中的拣选。我们一再的说明这个真理，这一个真理呢，是我们平常很忽略的，一般的弟兄姊妹们都不明白这个众子中的拣选。我们只以为说我们是神从世界里拣选的就完了，说那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九节，那里说我们是神从世界拣选的，我们只要被神拣选了就可以了。不行，还有拣选，所以这叫拣选中的拣选啊。约翰福音就说我们是神从啊十五章啊，我们来念一念，神耶稣亲自说我们是拣选的，那只是初步的拣选。第十九章，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第十六节更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我们得救恩是主耶稣从世界里把我们拣选，他把生命给我们，把我们罪除去，把他自己的生命的种子种在我们里头，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了神儿子的生命，神儿基督的灵，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了。我们只是种子啊，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一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不错，但是神还从我们这许多基督徒所啊所有的儿子中一代一代的拣选，拣选那个长子，不是按照得救先后啊，我受洗在先，你受洗在后，不是按照这个，是神要从我们中间拣选那个像雅各的拣选，就我们就明白啊，神拣选什么呢？神拣选他熬汤在家里信啊，他听他父亲以撒在那里讲的话，他得了这个传承的应许，抓住这个应许，他不与世界联合，他要得这个天上的家乡，像我们从雅各身上看见，他把自己认为在世是寄居的，他不到世界里去找乐子，他能过一个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这都是雅各所预表。他抓住神的应许不放，他看重长子的名分，像这些都是他的特点，所以神拣选他做长子，以后神就一路祝福，并且神的应许就在他身上。那么雅各这个应许的传承也要传下去啊，他就传给约瑟。那么约瑟有两个儿子，雅各又开始把这个传承的位置传给以法莲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这个有一个传承的应许的传承啊，我们就是从那一个应许的传承里要抓住神的应许。我们虽然是儿子，但是我们还要竭力的追求，向着标杆直跑啊，要得那个长子，长子多一份啊，长子就比这个众子呢要特别多。所以在这里这个祝福的故事里，我们就看见以法莲被祝福成长子了，他就代表以色列，虽然是约瑟的儿子，他却归于这个雅各，归以色列啊， 与神同治神的王子，他传承这个福分的应许，所以这个长子呢是特别的。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看这个故事啊，所以圣经呢就启示一个奥秘的真理。第一个就是说，人要做神的儿子，有儿子的名分。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儿子中还要追求，要讨神的喜悦，能够被神选上做众子中的长子，那非常好，那就更好，那就是要大有尊荣，权力朝中，居首位，得双份的家业，将来在天上成为执政的掌权的。大有尊荣，权力超重，就是执政的掌权的意思，不是普普通通的啊。那么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以后，还要追求，还要竭力的追求，向着标杆直跑。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就说，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那个就是长子，那个跑在最前面的那个啊，那个就是长子。假如我们不努力不前进，就马马虎虎的说得救就算了，那么这样的没有法子做长子。做长子的还有一个就是牧羊的，他看自己是寄居的，他绝不以世界为自己的家，他不贪恋世界。那个意思，做寄居的意思就是他不贪爱世界上一切所有的，他认为这寄居的说走了我就都丢下了，这是那个基督徒做长子的心态啊。那么他呢还有就是他被拣选做长子，是他看重这个祝福，他把神这个传承的祝福看作非常重要的，他为这个可以吃一切的苦，他不惜牺牲一切来抓到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他就看重。那么以扫就看清，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极大的一个教训，我们把儿子的名分要看得很重要。我们能做神的儿子，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这是神极大的恩惠啊，不可以等闲视之。所以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啊，把自己的身份看得太低了，那都是轻看了儿子的名分，而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信耶稣算不得什么，还不是那传道人把我逼的让我信耶稣，这就不得了，那你就失去了儿子的名分，被弃绝啊，然后你在贪恋世俗，哦，你在与世俗连结，沾染污秽，那就更不得了，那就被弃绝了。不要说得长子的名分，结果连众子都不行了，都被弃绝了，要得神的祝福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这些像雅各或以扫这个故事啊，在圣经里对儿子们的教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这就叫要道，我们必须要雅各的故事或以扫的故事常常在我们的这个灵里作为一个警惕。那么我们要羡慕学习雅各，我们要警戒，我们要不要像那个以扫啊。所以圣经所有启示的故事里都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是让你学习的啊，让你羡慕的，一个是让你警戒的，你不可以。所以圣经的教训啊或见解，这两个都是非常要紧的。我们读圣经就是要学这个，我们不是读圣经读故事的，乃是要看神给我们启示的这个真道啊，在雅各身上所教导我们的，那是我们要好好要学的， 好抓住长子的名分。那么以扫那种态度呢，那一种生活呢，哎呦，作为我们的见解，我们可千万不能像那样。那么这就叫要道啊，读圣经要读不出这个来，光在那咬文嚼字，那就没有用啊，那就对我们毫无益处啊。那么以色列这些故事，后来他们出埃及这些故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啊。那么但是那些好的地方呢，像这个雅各抓住这个长子的名分，就一生为这个名分吃苦，在地寄居啊，他念念不忘就是这个，所以他对他儿子们还是这样祝福，把他的约瑟当作他的长子，把约瑟两个儿子又选以法莲做他的长子，所以这个呢，这个传承他非常看重啊，一点都不马虎的。等我们再读到第49章，他给众儿子祝福的时候，就明白这个原理。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